美拜仁邦获伊朗绝密，美攻击伊朗操盘手现身，习国师是伊朗战略底牌，惊爆北京要炸澳洲总理官邸，背叛美关税，川普对印度开打第一枪，白宫爆秘密神器直击中共，巴拿马特动武，李嘉诚被扫地出门，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25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2月24号，白宫新闻发言人内惠特表示，川普对伊朗的首选始终是外交途径，但如有必要，总统亦会动用致命武力。今日2月24号，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卢比奥在川普发表国情之文前几个小时进入白宫，会向国会白人邦通报伊朗局势的机密简报会，评估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而川普亦会在今日的国情之文中讲到伊朗的问题。而昨日川普总统驳斥假新闻时，亦透露出如果攻击伊朗，执行的人将是海恩将军。川普说，海恩将军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不希望看到战争，但如果决定在军事层面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个将是一场轻松取胜的战争。而且海恩非常了解伊朗，他是2025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三大核设施的午夜撤除行动的策划者。海恩只知道一件事，那个就是怎样取胜。目前五角大楼正在中东地区集结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美国军舰和军机力量，远超伊拉克战争，其中包括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而昨日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苏达湾。克里特岛是美军在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前线基地之一，从苏达湾直线距离中东等热点地区只是需要几小时的行程，可以在数小时内将力量投射到整个地区。福特号将在这里进行几日的补给。福特有两种途径，一是留在地中海和以色列空军合作，作战半径轻松覆盖伊朗首都及核设施，二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和林肯号汇合。但双航空母舰集中同一海域，会令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炮和攻击更容易命中。还有一个方案是福特号从东地中海方向突击，林肯号从亚曼湾方向夹击，形成南北对准趋势。现在福特号航空母舰停在这里，是向伊朗当局乃至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除此之外，美联社报道超过100架战斗机从美国和欧洲的基地飞往中东，而美国向以色列南部部署了12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这个是这个地区兵力部署中罕见且意义重大的举动。现在外界都在猜测川普会不会出其不意，在今晚国情之文演讲时候就宣布对伊朗发动袭击呢？前国务院官米勒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在国情之文中宣布发动军事冲突，但这个可能就成为川普这样做的理由。亦有人认为礼拜四先是第三轮谈判，要在谈判之后看，如果真的要打击可能会在周末。目前外有美军大军压境的趋势下，伊朗已濒临内战边缘，而在德哈兰多地爆发反政府群众和伊朗政府警察爆发冲突的事件。而昨日俄罗斯报道说，早上在伊朗全境各地伊朗人的手机几乎在同一时间震动，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条波斯语匿名短信。美国总统是个行动派，拭目以待。而今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发出了一份用波斯语直接致伊朗人民的声明，公开呼吁伊朗人和伊朗政府的人加入。内容显示，你好 CIA， 听到你的呼声，并希望为你提供帮助。以下是怎样和我们建立安全虚拟联系的必要说明。今日路透社独家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即将和中共达成协议，购买中国制造的 CM302 反舰导弹。这种超音速导弹射程大约290公里，用在通过低空高速飞行来逃避舰载防卫系统。而这款导弹是世界上最好的反舰导弹之一，武器系统可安装在舰艇、飞机或者地面移动车辆上，是打击航空母舰、驱逐舰等大中型水面舰艇的杀手锏武器。伊朗部署这一种导弹，将明显提升伊朗的打击能力，对美军部署构成威胁。现在无法确定涉及几多枚导弹，中共是不是推动这一个协议？中共外交部回应路透社说，并不知晓有关导弹出售的谈判，中共国防部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而这个很可能会改变美军目前的部署。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在中俄帮助下重建本身的导弹储备、防空系统和其他能力，但如果川普真的下令攻击伊朗，中俄没有展现出支持的意愿。以色列官员分析，中俄不会为了伊朗政权而牺牲本身的利益，他们希望伊朗政权不至于垮台，但他们绝无意愿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中共担心支持伊朗影响和川普的会晤，而俄罗斯担心疏远川普会将美国推向乌克兰，这个比伊朗更重要。与此同时，网上传出一段习近平的国师金灿荣解释为什么中共这次不会帮伊朗的原因，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中共才会帮伊朗的影片。金灿荣认为，美国亦就是吓一下伊朗，改变不了大格局，中国最多就是口头支持一下伊朗，然后批评一下美国，其他基本上就不做。他还吹嘘，如果中共要出手，那以色列美国就会很惨。他透露，中国去年支持了巴基斯坦，将印度打惨了，而金灿荣似乎无意中将中共之前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因为之前中共不承认帮助巴基斯坦打印度。金灿荣还提到，中共军事上支持伊朗会非常谨慎，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在一方面特别恨美国，但年轻人特别亲美，所以中共就无法和伊朗合作，只有当伊朗内部全部决心和中共在战略上站在一致，那中共是有可能帮伊朗。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如果真的开战，中共会不会出兵帮助伊朗呢？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来，气血不足，人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身体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购买三樽保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哋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今日24号，澳洲总理因为神韵演出而收到中共炸弹威胁撤离官邸。神韵澳洲巡演喺2月25号开始前，神韵在澳洲主办单位收到一些中文邮件， 要求神韵取消演出，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大纪元时报获得的一封邮件中威胁讲，澳洲总理官邸周围被放置了爆炸物，如果神韵继续演出，就会引爆爆炸物。而多年来，神韵艺术团一直是中共跨国打压行动的重要目标。在执法部门堪培拉总理官邸进行搜查期间，阿尔巴尼斯总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等了几个小时。澳洲联邦警察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24号联邦警察进行了彻底搜查，没有发现威胁物品。神韵在澳洲当地主办单位表示，他们是在2月10号收到一封中文邮件，内容说，如果你们继续进行演出，阿尔巴尼斯将会出事，以及其他澳洲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兼且威胁说，只要你们付得起代价，我不会再劝你了，不要后悔。2月22号发送的第二封电子邮件标题为建议停止神韵演出，内容中威胁澳洲总理官邸周围被放置了大量消化甘油炸药，如果你们坚持继续演出，这样首相官邸将被炸成废墟，鲜血将像河流。而诡异的是，第二封邮件的寄件者自称是陈破空，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员和油管博主，曾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并被中共拘捕入狱。不过，中共在发出此类威胁时，关于冒充他人，包括外国官员和意见人士，大纪元时报已联系陈破空寻求回应。而就在几个礼拜前，英国、南韩和丹麦的领导人亦收到措辞类似的威胁，目的是恐吓观众和场馆管理人员，但是并未发生任何实际事件。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的表演艺术，是由一群逃离中共迫害的法轮功艺术家创立的。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和教义，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长达26年之久，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强迫劳动和强摘器官。神韵的演出以舞蹈形式讲述了修炼者遭受迫害的故事。过去两年，神韵艺术团遭受一场跨国打压运动，包括炸弹威胁、电子邮件威胁和媒体攻击。澳洲联邦警察前特工保罗·约翰斯通表示，电子邮件可能来自海外，信息的威胁性质表明了邮件是来自中共军队或者是国家安全部。他提到，北京并不把神韵艺术团只是视为一个文化组织，而是将他们视为一个揭露人权侵犯行为、挑战中共权威的平台。而澳洲的联邦议员乔伊斯表示，在澳洲恐吓那些以不威胁澳洲文化亦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共无所不用其极来威胁神韵演出，正讲明他们好怕神韵。亦请收看我们频道的朋友能够更多支持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在川普关税遭高院否决后，23号联邦快递公司和比亚迪等多家企业已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全额退还所缴交的关税。与此同时，川普对那些背叛关税的国家寄出第一击。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关税法案无效后，23号有三名民主党参议员正式提出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启动退还大约1750亿美元关税收入，并在180天内完成退款程序，加上利息，优先保障小型企业权益。与此同时， 著名跨国物流企业联邦快递亦对美国政府提起几十亿美元的诉讼。外界估计接下来企业和政府退款的官司可能会越来越多。但川普在2月21号已根据第122条款将全球性关税调升到 15%， 想退税亦好难退成，要睇150天后各国的关税怎样变动。在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废除后，印度推迟了到美国签证协议。今日印度贸易部长表示，一旦局势更加明确，印度将重启和美国的草拟贸易协议谈判。而川普昨日发帖警告贸易伙伴，不要背弃最近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否则将根据不同贸易法对其征收更高关税。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从印度、印尼和老挝入口的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初步反补贴税。而根据政府贸易数据，去年美国从这三个国家入口的太阳能产品金额总计达到45亿美元，占太阳能产品入口总额的约三分之二。而另一个冒充的就是中共。23号，中共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讲，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本身利益，同时亦敦促美方取消对华关税。美联社指出，川普仲有多项工具，其中中共适用的301条款外，仲有第338条款，总统对歧视美国企业国家可征收最高 50% 关税，无需调查亦无期限上限。这个关税法宝对付中共绝对有效。在白宫公布川普3月31号访华后，今日中共外交部的提问中不予证实。而今日川普总统表示，他在和贸易伙伴的初步谈判中一直非常克制，这一种克制现时已经结束，任何认为法院裁决增强本身谈判地位或准许其退出谈判桌的国家都是误判形势。美国白宫贸易高级顾问勒瓦罗赞文并配上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会面的相片指出，有时候看似失败的事最终就证明是一场战略性的胜利。川普总统关税问题上最高法院裁决就是这样的时刻。香港长和集团今日2月24号表示，巴拿马政府23号已强行进入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处港口，接管了码头行政和营运控制。长和的员工被警告必须遵从巴拿马政府指示，否则面临刑事诉讼。昨日巴拿马在官方公布上公布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及总统颁布的行政令。长和在一份声明中称，巴拿马取消两处关键港口的合同，兼且正在考虑对巴拿马提起国内和国际法律诉讼。巴拿马当局23号深夜直接进入两个港口，驱逐了长和公司的员工，当场对大约1200名员工宣布长和港口特许经营权已不再存在，公司必须立即终止所有营运，并指示公司员工调离，不得与公司沟通，必须遵守政府指示，否则将面临刑事诉讼，亦就是如果不配合就会被捕。这个是一次巴拿马政府的强行接管行动，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措手不及。港口内外的起重机、车辆、电脑系统及软件等所有动产立即被巴拿马政府控制，这个对川普来讲无疑是一次胜利。美国一直致力于压制北京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中共外交部一直对巴拿马法院判决表示抗议。今日2月24号，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召见了巴拿马驻港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更证实了他们和李嘉诚的关系。巴拿马总统穆利洛在23号发表电视讲话，他下令以紧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由，临时接管这两座港口，强行将管理和营运权移交给巴拿马国家海事局，兼且已批准两份临时港口特许经营合同，期限最长为18个月。丹麦的马士基将营运，巴尔博亚港，而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将营运克里斯托瓦尔港，美国常识学者方维港。地中海航运公司本来是要和李嘉诚买港口的，现在不花钱就能够经营18个月，直到新的招标合同签署。中共横插一杠，结果直接连累了李嘉诚。原来李嘉诚以240亿美元卖出，结果现在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占了李嘉诚财富的三分之二，现在被巴拿马收归国有。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